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娱乐，
我是袁成。
今天是星期四了，9月3号。一转眼哈，这个星期已经走到了一大半了，再坚持两天
又要休息了，
周末就在前面了，你还得坚持3天才能休息吗？不知道您今天早上是在开车上班，已经开始了一天，还是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哈？不管在哪儿，希望这个早晨我们一起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也把几件看起来简单背后呢其实有意思的事情呢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哈。今天的节目里呢有几条新闻我想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哈。
首先呢就是前谷歌工程师啊丁林威拿走了2000多页的 AI 核心技术，陪审团呢原本判了他14项罪名成立，但是为什么最后7项经济罪全部都被撤销了，只判了364天呢？
哎，这个案子呢是挺有意思的，我们一会儿就跟您聊一下。还有一个有点不可思议的一个骗局，就是假 iPhone 拿进去拿到 Apple Store 真 iPhone 就给换出来，而且这个团伙一做就是将近9年、
哦、
让苹果损失惨重哈。
对，还有呢 Uber 昨天宣布了全球裁员 10%， 但是奇怪的是呢 Uber 现在 明是很赚钱的，为什么还要大裁员呢？
哎，现在Uber说他是在进行减肥，这是我说的Uber 在进行减肥，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具体聊一下。
对，
还有 X Money 也有新动作哈，直接给X 上的美国创作者开始发钱了。
嗯，
那说起钱，还有我们今天也要谈的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建国
一个纪念币，
哎，
250年纪念币，其实7月4号已经说出来了，然后呢，现在是正式发售。
据说网站都已经给抢崩了，快！
哎呀，我已经试过了。
你已经试过了？
买不着了。
哎呦，
太火爆了！
我们一会儿问问听众朋友有没有买过的。
嗯，
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先花一点时间讲一宗发生在我们湾区的案子哈。9月1号，旧金山的联邦法院对一宗备受关注的 AI 技术盗窃案正式宣判了。被告呢是38岁的中国籍前 Google 的软件工程师林伟丁，也叫 Leon 丁。他被控诉他是在谷歌工作的，
对，
他那个工作期间的秘密拿走了超过2000页的和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技术有关的机密资料哈，包括谷歌的 TPU 芯片啊 GPU 系统啊以及大型的 AI 超级计算群，
全是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他毕竟是在谷歌里边的工程师嘛。
嗯，
那本来今年1月份呢，旧金山的联邦陪审团曾经判他14项罪名全部成立，有7项经济间谍罪，7项商业秘密盗窃罪。可是到了上个月，案子突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啊！负责这个案子的联邦法官 Vince 查布里亚，他把陪审团判下来的7项经济间谍罪全部给撤销了。
嗯，
而且呢，昨天前天最后量刑的时候呢，就剩下了7项呢商业秘密盗窃罪。而且你知道吗？判了多久？他才判了12个月，
还减一天，
364天。
对。
另外呢，还有2年的监督释放，大约有19万美元赔偿给谷歌，以及2500美元的罚款。我觉得听着一下就减轻了哈，本来是14项，还有一个间谍罪，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商业秘密盗窃罪了。
对，今天呢，其实为什么要讲这条新闻呢？其实从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地方。一个谷歌的工程师拿走了2000多页的 AI 核心技术，人在谷歌上班，同时又在中国参加了 AI 公司，筹备自己的创业项目。陪审团甚至已经判了7项的经济罪成立，为什么最后法官又把经济间谍这3个字全部拿掉了，只剩判了364天呢？到底哪一边出了问题呢？是证据不足， 还是法官判得太轻，还是说美国现行的经济间谍法本身就有一道非常高的门槛呢？这个问题呢，其实确实值得关注一下。
因为这就不是普通的软件代码了哈，是因为现在美国呢正在把 AI 先进芯片和算力越来越明确的当作是国家的竞争力，甚至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所以你虽然是听起来像是他就是从他工作单位把2000页的啊、这种 information 给拿走了。
对，特别是川普政府现在提出的美国优先，是吧？
是，尤其是现在美中科技竞争不断升级的这个背景下哈，那一边是美国呢就要想办法防止最先进的技术外流，另一边呢一个已经被陪审团判经济间谍罪成立的案件却在法官这一关呢哎给撤销了。你问的问题特别好，就是哎到底咋回事，为什么？其实要弄明白这点，我们要先看看这个丁林威到底他做了什么，然后再看看美国1996年通过的这个经济间谍法究竟要检方证明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哈，被告丁林威他从谷歌拿走了2000页的人工智能相关的商业秘密。最终的量刑就是7项商业盗窃，而不是经济不是间谍罪哈。其实不是证据不够。这宗案子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呢，它是碰到了美国一部已经存在了30年的法律。那它的这个法律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这个法律是，等一下我查一下哈，我的，让我们先还是先说说他是他的背景资料吧。我来看一下法律，就是他在刚才你说了他在中国的 AI 公司，就是他一边在谷歌上班，一
边
呢
参与中国国内的 AI 项目。对，他今年1月呢，其实陪审团已经判了他14项罪名全部成立了，其中包括7项经济罪，还有7项商业盗窃罪，听起来呢是一宗非常严重的 AI 经济犯罪案。但是上个月呢，案子就出现了一个转折，联邦法官叫做查布里亚的，他把陪审团判下来的7项经济罪全部撤销了，昨天最终量刑就剩下了7项商业盗窃罪。
对，那为什么经济间谍罪后来反而被推翻了呢？就是我刚才要跟大家讲的1996年通过的一部法律，叫做经济间谍法。这部法律呢，把商业秘密盗窃呢分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类别。一个呢就是经济间谍，也就是第1831条，这个罪呢非常重。但是检方除了证明你偷了商业秘密呢，还必须证明一件事情才能用这个法律，就是说有意让一个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机构或者外国政府代理人呢从中受益。这句话呢重点不是说这个东西他偷的东西有没有流到外国，而是说你在偷的时候主观上是不是知道或者是有意的让外国政府受益
、
那另外一条呢是1832条，是商业秘密盗窃，这个就不需要证明有外国政府的介入了。所以你偷了公司的技术准备自己创业，卖给了竞争对手，然后他还在、中国融资啊赚钱啊、只要符合相关犯罪、条件，这个法律呢就成立了。但是呢关于丁林威这个案子，他的争议是说他为什么偷，那检方当然认为是有中国政府的因素了。那丁林威不只是回中国创业哈，检方还拿出证据显示他申请过中国地方政府支持的人才项目，
对，拿到了财政补贴。
是，他还谈到自己的项目呢可以帮助中国建立和国际水平相当的算力基础设施。所以检方的逻辑就是说，你拿着 Google 最核心的 AI 的基础设施技术回中国，你在那儿发展 AI 公司，你还申请了政府支持的人才项目，然后你的项目呢又恰恰符合中国发展 AI 算力的产业目标，那这还不能说明外国政府受益吗？
陪审团是认为是受益。
是，可是呢、 七项经济间谍罪全部判有罪，但是法官却说这个不是经济间谍罪。为什么呢？因为呢，刑事案件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叫做排除合理怀疑。法官认为他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合理解释啊，就是他就是为了他自己，他就是想创业，他就是想挣钱，想拥有自己的公司。这件事儿呢可能会有利于中国，他偷的这些技术的目的和这个是让中国政府受益，这两点是有区别的。结果呢，法官就认为检方没有把中间这一步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所以七项经济间谍罪就被撤销了。那商业秘密盗窃罪是没有撤，但是它的量刑就一下就减得很低了。法官在昨天量刑的时候甚至认为说，他虽然是判十二个月，我们觉得很低，但原来这个商业的间谍商业偷窃罪，他只是量刑指南建议是0到6个月，最后那个法官还往上加了点，但是因为他撤销了他的间谍罪，
对间谍罪，
所以他只是判了12个月减一天。那可能大家就会说，这个案子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为什么？在1996年的时候，美国为什么要把这两个罪分开呢？其实当时大家脑子里的外国间谍啊，可能比较接近传统模式，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情报机构需要一项美国技术，然后他就要派人找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感觉就像007一样，然后潜入到这个替外国政府拿走技术。所以这种政府啊、间谍啊、秘密资料。这条线就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了，但是现在30年以后，技术竞争已经复杂的多了。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 ，AI 啊、芯片啊、量子计算、生物科技，就可能不一定需要出现一张纸啊或什么的，好像一定要说，我让你去接受这个任务，你去偷技术。
对呀、啊，中共不会给你个红头文件，哎呀，你怎么事儿，怎么回事？
是
不会这样。
他一个人就可能首先是为自己赚钱，他回到一个政府正在大力扶持 AI 产业的国家创业，还申请人才计划，还拿产业补贴，最后又融资。那如果公司成功，他自己是发财，但是这个国家的 AI 能力也就提高了呀。所以 你就很难分辨说个人商业利益和国家的 战略利益，这两个完全就有可能相当一大部分是重叠的。那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法律应该在哪里划线哈？他是为了自己发财，但同时他又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尤其是现在美国又是美国优先的这个大背景下，那到底这个是商业秘密还是经济间谍？
对、啊、而且中共有一个特殊的问题，一切为党服务，对吧？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些技术其实归根到底都成了中共的技术，就像咱们之前提到的微信，对吧？他要查你，中共一说你就得把乖乖把资料拿给中共政府。
他们都是就是不是研发，而是去到处的 copy， 但是他 copy 了以后，他的技术现在其实还比美国 好多技术，只是像 AI 的方面很多算力可能只是差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你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他只是把你的成果拿来一下就可以了。总结一句话，就是按照现在美国的刑法，如果要用经济间谍罪定罪呢，政府就必须把外国政府受益这个关键的证明要证明了，要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所以他现在是说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中国人去了中国在那儿创业或者甚至拿过政府项目支持就自动推定你是替中国政府当间谍。现在这点对美国其实很重要哈，美国已经越来越把 AI 看作是国家安全资产了。过去我们讲国家安全可能是导弹哈、战斗机、核技术，现在芯片、 AI 模型、超级计算能力也越来越被放进同一个框架里了。尤其是 现在我们讲这个 American First 这个政策环境哈，美国非常明确的就希望把最先进的技术能力留在美国，同时要限制战略竞争对手获得关键技术。所以丁林威这个案子一定会让美国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保护 AI 核心技术的法律工具到底够不够，是不是应该修改这个经济间谍法呢？我们拭目以待哈，因为1831条的高门槛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吧。
对，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湾区的华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硅谷有大量的华人工程师，很多都是在 AI 啊、半导体啊、生物技术啊、云计算啊这些美国最核心的技术领域工作，绝大多数的人每天都是正常的上班做研究啊、写代码啊、我养家，对吧？所以像丁林威这样的案件每出现一次的话，都会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呢，美国公司肯定会严格保护自己的技术，谁可以访文件呢、啊？有没有大量下载呀、啊？能不能上传到个人的云端，对吧？这些事情都会有一些限制，而且越来越敏感。
而且呢，你知道，就加一句哈，你刚才总结的，他是怎么把这些材料给下载下来的？他是把这个秘密，也不叫秘密文件吧，就是这种高级别的这个文件，
机密文件，
他先把它拷贝到Notes 里
，Apple Notes，
对，然后呢，他再把它转成 PDF，然后他再转，就是等于跨过了 Google 的它的 Security。
对，
我就在想着，你说谷歌这么大一个公司，竟然被自己一个工程师用苹果的 Notes 转成 PDF 就 copy 出去了，而且，更不能说传奇吧，这打引号了，他自己去中国开这个融资会啊什么的，他自己有公司，他也没向公司申报，然后他把他的门卡给他的同事，
对、
说你去帮我 tag 这个门卡，就好像
打卡
好像是他在美国
上
班一样
班、
我也觉得谷歌可能真的这个案子就会让各个大的公司来更加做一些防备措施，防备这个公司的职员去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带走哈。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是公司方面可能会更加看管他的这个 information， 但是呢，你说是不是对华人的工程师真的有可能会引起那种不必要的，
就怕会被画上红杠，或者是画的某一个类别就麻烦了。因为之前这个已经不是个案了，对吧？之前有龚晨光，我们知道的，去年七月份被判刑的，他是偷盗那个飞机技术，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周宇和陈立的，偷盗那个生物技术，也是被判刑了。
所以现在就千万不要把华人工程师或者我们顶尖的这些人才和技术风险画上等号。如果这样的话，对，其实老老实实靠技术上班挣钱的我们的华人确实是影响非常的不太好，可能对你的以后的升职啊什么的都会有问题哈。所以今天美国面临的难题就是既要保护技术又不能把国籍当成犯罪的证据哈。总之呢，现在这个案子就是要真的提醒我们，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千万不要去做这些好像违法的事情哈。美国当然需要自己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我们华人工程师同样需要一个不要因为族裔或者国籍就被推定有罪的一个公平的环境哈。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条给大家带来的新闻。稍后回来呢，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也是中国和美国，也是一个跨太平洋的案件哈。但这次不是什么 AI 了，而是 iPhone。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 C 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 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下面这个故事呢，听起来啊，甚至有点像电影哈。就是你想象一下，一个人拿着一台假的 iPhone， 然后到 Apple Store， 哎，一番操作出来的时候就成真的了。而且他们不是干了一次，是干了将近九年
呢，太厉害了。
上周五，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刚刚对这个跨太平洋诈骗案的两名主要成员判刑。一个是41岁的黄文辉，被判78个月，就是6年半的监禁哈。还有30岁的宋阳，被判57个月。检方说呢，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跨太平洋的苹果产品诈骗网络，它至少从2015年一直运作到2024年，前后将近9年，全案已经有6个人被定罪。它是怎么做的呢？这个团伙呢，就实际拿去或者试图拿去换货的，就是他先拿到假的苹果的设备，
从中国大陆运过来的，
是他，你知道吗，超过27000台，他现在造成了苹果至少1623万美元的实际损失。他们的办法听起来很简单哈，就像我们说的，拿假的 iPhone 然后去 Apple Store
维修。
是，他就说，哎，我这个坏了。然后因为一般的苹果商店，他就真的他不是会去修的，他就一看你有什么保，就是 warranty 啊，或者是确实是他的手机啊，他就有的时候都不看了，就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然后他再送去维修点。而且像以前我在戴尔公司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免费，比如说退换嘛，几十天之内退回来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修了，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下游的那个 online auction 叫 Grace， 然后他就拿着我们的机器自己来重新的测试一下，然后直接就在网上卖了。
对，
所以作为就是厂家了，就是第一手的厂家来说，他根本不会一台一台的去看。我想他就是钻了这么一个空子。但你说好像是我拿一假手机苹果就看不出来吗？这个很神奇的地方，打引号的神奇的地方哈，他每一台呢，虽然那个手机是假的， 但是他的 serial number
号码是真的，
就是那个 serial number 叫什么，就是每
序列号，
序列号，对，他的每个序列号是真的。现在这个案子没有说他哪儿来的这个序列号，就总之他拿一个假的那个苹果电话，然后呢他有一个真的，
弄了个真的序列号，
真的一个像 ID 身份证一样，
对，
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买的手机坏了，然后就马上换一台新的出来，他再把新的再去拿到他的销售的渠道就去卖，就等于一个假的换一个新的，
对，
所以这个团伙就从中国运到美国假 iPhone 假 iPad， 然后使用识别号码换来的就是真实存在的 Apple 产品，再去北美卖给消费者。有些在 Apple 原厂保修或者 Apple Care 所有反正这些范围之内的，它就都可以以假换新。真的很，就我特别想知道它是怎么把这个号码弄出来的。
目前反正司法部是没有公开说明，
我不知道是他不知道还是他不想公开。这里边有很多的漏洞哈。他的序列号据说还有，不光是苹果，还有别的厂家都是，就是他的损失造成的不光是苹果，还有别的商品，
其他公司的，
对，反正美国司法部公开的案件材料没有说明，我们也没有这么聪明能够猜到哈。现在就是说这个团伙就跑这么 Apple Store 就这么几年，骗到了1600多万美元，这是一个整个是一个规模化的生意哈。
对，这就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他这个为什么能够从15年到2024年九年都没有被发现问题呢？
就是苹果原本比较方便的售后服务呢被他们钻了漏洞。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大厂它一般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信任之上，就是而且他拿着真的序列号，所以呢就是有人用这种系统性的利用这种信任，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的坏，就是把别人对你的信任当做去害你的一个工具，就像以前中国的说我把你扶起来了，然后说你为什么扶他，然后判你说赔偿那个碰瓷的老人，所以现在就是系统性的利用这种信任，然后他把交易分散到几十家门店，注册了很多的什么，就是收你要邮寄嘛，那些信箱号，还有雇了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址，而且有一个问题哈，你如果他的那个序列号因为是真的嘛，如果是万一正好是你的，你如果下次说我真的要去修的话，那个记录已经显示过你修过了，或者总之会给你这个真正的这个 owner 会造成很大的不便。说到这儿呢还有其实一个词儿就是可以记住的，就是成本。你像苹果一样，它这个系统被人钻漏洞以后1600多万没了，那企业呢就会想办法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哈。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也是在大规模的降低成本，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说的 Uber， 因为总部在旧金山的 Uber 宣布全球大约裁员10%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 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Equity 多建一套房，阿里签注1500套 ADU 成功案例，免费咨询、设计、许可、施工、装修一条龙，省时又省力。想建 ADU， 马上咨询阿里建筑，4089006688。4089006688。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1.5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FM 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在我们讲 Uber 这则新闻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周末的时候您如果有什么出行的计划，或者是想去看看我们的小铺哈，我们的店在，因为要欢庆 Labor Day 嘛，特意会在周六开业，您可以发送信息到健康来获取我们店的地址啊。
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
没错，我们在小店里呢有红海参啊，深黄黑参啊，现在还有为了庆祝 Labor Day 还有一个延续的promotion， 就是
买200送10块，
买200减10，
立减10块，
对、
嗯、
而且还有加送红海参哈、嗯、你到店里的去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还
可
以
试
吃。
嗯，
我特别喜欢那个红海参的那个像果冻一样挺好吃的，而且你还可以就是我是喜欢比如说去实体店看一看的、
嗯、
有的时候网上你可能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吧，
对对对，
你要去我们店里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马上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询问哈、
嗯、
是买200减10额外送红海参一只，有很多好的产品等着您哈，
还可以凑单，有比如说咱们之前提到的醋啊、鞋垫啊，还有、
我又想起我们的
面膜啊，
我又想起我们那个听众朋友给我们写的七夕的那个一大串的广告词、太好玩了，
太有才了
哎呀现在我没在手边，就是说牛郎跑去见织女，然后先要吃两根红海参去、然后
弄个面膜什么的，
那个织女赶紧的抹上那个玻尿酸的
面
膜还给这个牛郎准备了养生醋回来以后还做做养生那个辉瑞的养生椅放松一下，然后两个人决定不再这个天上住了，他们要参加希望之旅
然后到
那个咏春居
咏春庄
哎呀，我们总而言之我们的健康产品呢其实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认为回馈特别好，都是有效的哈，安全的，所以呢您要是有空出行的话呢，就可以去我们的小店去看一看哈，周六一直是营业的，为了欢庆一下 Labor Day， 您如果想去的话呢就发送
健康
两个字到961961。哎，对了，还有昨天我们的抽奖啊，特别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参加我们还跟就是我们的销售部门说了，以后多给我们一点抽奖的活动哈
给听众朋友一些福利哈。
没错，而且我们的就是那句话，这个早起的鸟儿要鼓励一下，有虫吃，所以我们看一看以后能不能为大家争取到更多的抽奲的奖品送给您哈。
嗯，
好，让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一下刚才说的 Uber 的瘦身行动，我起的Uber 的减肥瘦身行动，
对，
Uber 呢是2020年疫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Uber 的 CEO Dara 达拉克斯罗萨西，
对，
对，他周三呢就给员工的公开信中说哈，说这次裁员呢主要不是因为业务不好，而是公司过去几年扩张太快了，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你看这个挺有意思的，他不是不赚钱才裁员，恰恰相反，Uber 现在其实挺赚钱的。他就在一个月前哈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里， Uber 的季度营收已经达到了142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营业利润19亿美元，净利润大约是24亿美元。所以呢，他过去的12个月， Uber 的自由现金流第一次超过了100亿美元。所以呢 ，CEO 自己在裁员信里也承认说，我们的业务现在表现得非常好。那既然这么赚钱，为什么还要裁掉10%？
哎 ，Uber 给出的答案非常奇怪啊，公司变得太复杂了。
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像我们在公司里的时候，你每次要扩张的时候，你就会成立一个新的部门，然后还有你的就是。你的 manager， 然后 manager 的 manager， 他有不同的线嘛，所以有的时候在成立初期是一个专项，但是这个项目过后很多的相似的这个组织其实是应该可以合并的，尤其裁员的，对，尤其裁员的时候，其实中层的管理人员是最容易被裁的，因为什么呢，像中层的管理人员，第一他薪水高，那你裁一个就等于裁下面两个，那下面两个一般来讲都是具体做事儿的，那个 manager 其实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他是要协调啊，要负责真的要出成果的，他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但有的时候你的如果你的架构只是一两个人小组就有一个 manager， 那你就是架构太多了，你一定要把他的公司的 org chart 看一看怎么样竖向合并横向合并，所以他刚才就说的是公司内部出现了很多只有一两个人的 micro team， 就叫微型团队。你看你一个团队只有一两个人，你仍然也需要有自己的汇报关系啊，管理架构啊，职责范围，所以团队越来越多，负责人越来越多，而且你就开始有点 bureaucracy， 就是你要去做一个项目，你可能要横向的联系好几个部门，就变得不是，就是你的反应会越来越慢，你就想那个船小好掉头嘛，你如果船大了架构又很臃肿的话，你确实就很难再去很有效的管理。所以你看这次 Uber 准备砍掉大约 20% 的管理岗位，同时把这种只有一两个人的 micro team 减少大约一半。
对，另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过去的业务也重新合并了，
是
像 Uber Eats 啊，什么超市啊，零售配送啊，还有他的 direct delivery， 就是直接配送。
对，
过去呢可能是有自己的团队，现在也都整合在一起了，
因为他都是就是 deliver， 只是不同的客户嘛，
对，
你是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超市，什么零售，还有商家，总之这些其实是可以合并的，
所以用我们娱乐的话说，现在要决定减肥了，他们
公司减肥。其实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是特别喜欢被裁员的，因为你就可以拿到一笔你的 annual leave， 就是你的假期没用的，还有公司会给你什么几年多给你额外的几个星期的补偿的，你就会拿到一笔，哎，你平常存不下，但是你被裁员了会发你
一大笔钱
、然后你就可以还房贷或者出去玩一下，
好吧，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找到工作。
你这个概念确实比较新颖的。
哎，如果你的那个行业比较好找工作的话，
对呀，前提是你好找工作。
是，如果很就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确实就不是个好的这个选项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呢，以后不知道 Uber 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哈，他以后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很多的出租车竞争了，尤其是像 Robotaxi 啊，什么 Waymo 啊，
对，
而且现在以后每完成一趟行程 Uber 要从那个收取平台收入哈，但如果越来越多的车都不需要司机了，所以可能对他的这个运营的模式也是会非常的有一定的冲击哈。 好的，我们是不是来先轻松一下，给大家送一首歌曲呢？我们来给送给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哈，这一首呢一开口可能很多人就会跟着唱，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他这个是1989年的他早期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哈，有那个年代的感觉，就是爱一个人不要扭扭捏捏，喜欢就痛痛快快喜欢一次，而且我也建议您一定要跟自己身边的人亲人要爱就说出来。好的，送给您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刚才送给您的是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钱的事儿哈。现在呢马斯克的 X 要把 X 平台的创作者的钱呢全部都放进自己的 X Money， 就是说跟油管什么其他的没有关系，如果你在 X 平台上创作的内容，你他发钱的时候
单独给你个 X money，
对，他就 不发给你银行了，直接就发到你 X money 里，他其实这样就是等于吸引人都全部要用他的 X money，
他就被动的使用了呗。
是，所以呢他就是希望用户以后哎，你看内容发内容赚钱收钱存钱，总之全部都在 X money 上面了。我觉得每次马斯克的胃口或者是他的 vision 都是
比较大，是吧？
是的，他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把所有的分成就全部用 X Money 发了，而且他从9月8号开始 X 会逐步让原来的创作者申请新的原创内容奖励计划，特别强调就是Original content reward， original
原创，
你不能说哎，别人创了你发一发转发一下，
转发不行。
是，他就是明确说啊，自己写的文章、自己拍的视频、自己制作的图片，包括对新闻事件加入自己的分析、评论和观点，都可以算原创内容。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也可以在 X 平台上发一下，我们都是自己
原
创评论研究的哈。所以呢一边呢 X 重新设计什么样的内容值得给钱，另一边呢就把钱怎么给你也从 Stripe 就是转到了自己的 X
Money
上面了，内容和金融，哎，你看两头同时都要往 X 自己的生态里面收了。
哎，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马斯克要想做一件事 ，Everything App 啊，万能超级应用。
没错，所以马斯克现在要真正证明的是，已经不是说 X 能不能做一个电子钱包了哈，而是说你看新闻啊、吵架呀、发帖的这个社交平台，你还敢不敢把工资也放进去？
哎，其实现在它不止那个虚拟的所谓的，我们这个叫叫什么这个不是实际的，叫虚拟钱包，
虚拟钱包
对吧？虚拟钱包，
嗯，
它不仅是虚拟钱包了，现在是直接发了实际的卡了，实体卡也有了。
哦，对，它是跟那个卡合
作，而且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它那个卡是啥做的吗？
特殊的金属元素吗？
对，不锈钢做的。
哦，是吗？
啊，
厉害了，老牛了，
非常有质感。就让我想起了那个 马斯克他另外一个特斯拉的那个皮卡 Cybertruck， 也是不锈钢的，全身不锈钢制作，而且防弹的。
弄一个皮卡还需要防弹，要卖的德州吗？
它就是这个概念吧，让你更安全呗。
那肯定男生非常喜欢，
你看吧，从设计完全跟外星人一样，很有意思。
马斯克经常说我自己就是外星人，但是没有人相信我说的。
我已经相信了。
是吗？我说老实话，马斯克的他的技术，不管是外星人给他的 inspiration 还是怎么样，确实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做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哈，完全是就是不同的级别的。你看他那个火箭，然后已经开始做商业用途了，而且拿那个小筷子夸一夹。总之现在 X Money 您用吗？您敢用吗？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刁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70古来稀，今天呢80-90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哈。
我是袁成。
对，说完手机里的钱，我们再看看口袋里的钱。美国建国250周年哈，一枚新的1美元纪念币这两天卖的超火，甚至一度把美国铸币局的网站挤进了这个 virtual waiting 的 room， 特别建了这么一个你可以在那儿等待的一个
对页面。
对，据说你也去买了。
对，我去看了，这都没有了。
没想到
几小时之内，据说几小时之内就卖空了。
哇塞，所以这么他为什么这么不寻常？你为什么要去买的？你为什么想着要去买的？
我就是看看它的火热度，没有，倒没有想到实际要去买。
其实这一枚硬币特别的，有点特别。因为什么呢？它这1美元硬币是由费城铸币局打造的。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啊，它外观呈现耀眼的这种金色的光泽哈，用铜、锌、锰、镍很多非贵金属的合金制成的。然后呢，它是由美国铸币局首席雕刻师约瑟夫·梅纳操刀，灵感呢是来自白宫摄影师丹尼尔·特罗克拍摄的官方照片哈，呈现的是川普总统的简约侧影，并且刻有自由 （liberty）， 还有一个是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标示了250周年的年份1776到2026。他发售当天啊，美国的铸币局的官网就瞬间涌入了海量的流量，包括你其中算一个流量。
看来川普的支持者还是挺多的哈。
为了防止系统瘫痪，官方紧急启用了一个叫做 Virtual Waiting Room 虚拟等候室，就是进行人流管制，并且规定呢，每户呢只限购两份。然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就表示说，印有川普头像的硬币颂扬了美国价值观的力量，也体现这个国家致力保障所有人自由的承诺。而且啊，今年早些时候啊，他的财政部还印制了带有总统签名的纸钞，新版的纸钞，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将在世总统的签名印上国家的法定货币。
嗯，
而且你知道这个硬币吗？其实也是说，只是过世总统的可以印在这个币的后面，
而且是两年以后才能排到那个 list 里头。
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这次呢是
在世总统，
是川普总统，当然他是说为了庆祝250周年嘛，
对，
而且他的法律是说不可以印在后面，但是这次他是印在
正面，
正面，所以他从法律上来讲是合法的。所以我想可能这么多人去对这个250周年的硬币比较感兴趣，
对，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彩蛋，有一个特别的版本叫 July 4 Private 什么来，那个英文我不记得，就是个特别加密版，就是它25万枚混在了你这个包装里面，你说不准你买的时候就碰到了这枚，而且这枚的价值现在很高。
就像那个也不叫抽盲盒，对，反正总之你要去找到这一枚特殊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很多人对这枚硬币还有他现在的这个钞，就是在印钞上纸钞上签名都非常的感兴趣哈。而且这个纸钞也是一定要就是过世的总统，而且有特别杰出的贡献的，他现在也不违法，他是签字而不是把自己的相片印到上面去。
后续还有硬币，还有金，24K 金币版，这还在，还是有这个计划。
已经发明了吗？
还没有，只是有这个计划，应该后续有吧。
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是财政部做出的一个就是建议哈。现在总之这个硬币是越来越开始火爆，连我们袁成这样的都去疯抢一顿。
对，之前我其实有收集过硬币，
所以现在挺好的，很多人都开始对这个收集也开始有兴趣了，要不然怎么这么卖的火爆哈？
是，
不知道您有没有收集硬币的这个习惯，有没有去抢到这样的一枚硬币哈？好的，我们现在呢先最后再放一首歌给大家哈，这首歌呢可能很多人就会跟着唱，就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哈，这是1988年的作品，他跟那个年代的苏芮就是稍微的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比较轻快洒脱，还有那种很鲜明的青春的信息，给您放上一首《跟着感觉走》。
在任何地方留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如果您要是周六有空的话呢，就去我们的周六我们会开店，去我们的小铺看一下哈，可以有试吃，还有买两百立马
减
十块，而且还送
红海参一
只。所以呢，您可以去店里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跟大家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
咨询
一下。星期六都在开店，您就是发送信息
健康
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地址和具体的信息哈。所以今天一个小时呢，我们就聊了 AI 技术案，还有假 iPhone 变真 iPhone 到 Uber 裁员 XMoney， 还有一枚印着美国总统头像的现任美国总统头像的1美元的硬币。新闻看起来很多，其实呢多问一个为什么，很多事情就容易理解清楚了哈。
嗯，
感谢您今天早上的陪伴，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对，周末不远了，祝您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点再见。